这里的一指有两层，向上的一指跟向下的一指。向上的一指是我们一指佛法僧三宝，这个我就不用多说啊，大家都知道。向下是做一切众生的依靠，所以就是说尽你的能力，众生需要面包的时候你给他面包食物，众生需要心情关怀的时候要给他关怀，众生要你陪他的时候，需要佛法的时候，你陪众生一起成长，照众生做依止故。刚才说过，只有有善根的人才会很独立精进学佛，没有善根人很脆弱，真的是需要人陪，需要陪你应该陪他一起成长在佛法上，在生命上。举一个例子，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假如你们家人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发生车祸了，他的伴侣啊，比如说一对家人，他的家属突然发生车祸就死亡了，他非常非常的悲伤，每天呢就这样子呆呆的，你怎么办？当然有很多人会说陪他去做义工咯，陪他去逛逛街啦，或者劝他念念佛啊，诵经啊，对，这都很好。可是呢他都没有反应，他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那这样怎么办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很好方法。我昨天呢无意中看到一个片段的电影，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最关爱互动的人，所以你应该陪他去嘛，买他最喜欢的宠物，小狗小猫或小兔子，让他重新呢取代他失去的那个互动的对象。一只狗他跟他有互动，一只猫他跟他有感情，毕竟是有情众生，一只兔宝宝他会看到生命的喜悦。当然你说是不是要去养一只流浪狗，那也可以，看他喜欢什么动物跟宠物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真的很想领养别人的小孩，那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只有在付出的时候才知道付出是比回馈还来幸福的。因为他突然执着的一个商人、家人或一个对象，突然是在一个车祸意外，当然像业力而离开。可是你要让他抚平他悲伤的心情，你要找一个更有生命的有情众生来做他的伴侣。小狗也好，小猫也好，小兔子也好，你也可以帮他皈依，作为佛弟子。小鸟也可以，让他每天呢无聊的时候，早晚还带着一条狗去河边或路边去遛狗，慢慢慢慢的，他在互动当中看到生命的喜悦啊，他悲伤才会度过。这个是现代的菩萨道。听好，我不是广告要卖动物啊，是注意，是告诉你要去找一个有生命的动力跟他互动。若你没有办法去买动物的话，那你就应该花更多的生命跟他一起成长。所以有时候遇到家里有植物人，有中风的老人，其实你不要嫌他脏，不要嫌他臭，他就是你实践菩萨道的菩萨摩诃萨。在他身上你会学到菩萨的大悲心，换句话说，没有痛苦你怎么会升起悲心呢？没有逆境你怎么会磨练更有智慧呢？所以这里讲做与一切众生做依止故，生欢喜心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做众生的依止是什么？要给别人支持跟鼓励，请你写在旁边。一句话，一个感动的卡片，一通电话，给爸爸妈妈支持，给爸爸妈妈鼓励，都很好。很多父母跟家人处得不好是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呢在糟蹋对方，你从来都不肯定对方，你从来都没有给人家支持跟鼓励过。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你现在有一个智障的小孩，他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呢，对不对，在你生日的时候画了一幅很丑的画给你，他说爸爸生日快乐，你应该给他鼓励。你不可以用一般人的标准说，哎呀这个真的很丑啊，那是什么，你拿起来转个头你就丢掉，你会摧毁他一生的心的。你应该跟他讲，太好了，你这是你一生当中做的最美的，爸爸会永远保留这片图片的。你知道吗，一段话胜过你给人家一千万啊。你一个鼓励，你甚至会给他一生生命的希望，甚至你可以告诉他， 你将来可能可以做画家。再讲一个例子，前一阵子我又看到一段电影，现在很多的人叫做器官移植 organ donation， 佛教也有很大的辩论。好，我不谈这边辩论主题。我看到一部电影里面有一段片段，就一个小朋友，对，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就是责备他，就是呢上帝就不喜欢你，所以你的心脏这么好，就跟他讲上帝呢，圣诞老公公呢送了一个心脏来器官移植，可是呢因为他爸爸妈妈就从来不给他支持跟鼓励，都是骂他，这个不对这个不对，你给我们家很多麻烦，花了很多精神，花了很多医药费，我们都全家人为了你快疯了。结果那个小孩子呢是更恨他的爸爸妈妈，结果他换了一个器官移植，心脏移植，移植到以后，因为他恨了，他排斥这个心脏，所以那个心脏是像朋友一样，他不接受他，所以呢他常常发起心肌梗塞，一个礼拜呢就住院一次，一个礼拜呢就昏迷了，他弄得他爸爸妈妈呢十几年来都很痛苦。有一天他到医院的时候，一个很细心的非宗教徒的医生看到了，他说，弟弟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心脏呢？他说，那些人那么肥那么死掉的人，通通把他心脏放到我身上，我甚至还听到你们医生护士说，因为死掉了另外一个朋友小朋友我才能活下去，那不是很残忍的吗？他说，我的妈妈虽然是基督徒，天天找到耶稣基督请救我救我，他就很不客气地问妈妈说，那是不是妈妈你祷告是死掉另外一个孩子而让我活下去呢？他就反问他妈妈，他妈妈问哑口无言。第二个他问他说，妈妈你这样祷告真的是上帝的爱吗？我怀疑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相信，觉得他是无神论的。结果呢那个医生呢很细心的就跟他说，弟弟，你要为你自己而活下去，你的器官在按照这个所谓的器官捐赠里面你是可以的，你有希望再过两三天就可以移植，但是你要有勇气。那弟弟呢就跟他说，不，我就是不要，打死我你就不要跟我开刀。他就僵在那里。那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他未成年，就用18岁未成年的强迫他，他就恨他的爸爸妈妈，他连开刀的时候一度休克，为什么？心脏都冒出了火，真的是嗔心之火啊！他爸爸妈妈吓到了，立刻呢急救，然后呢就还是呢把心脏移植了。移植完了以后，医生护士跟孩子全部都很垮累了了，除了医生之外，旁边还有一个很细心的护士。有一天呢，看到他妈妈睡觉了，就跑过来叫了他的名字，弟弟，弟弟。我呢，也不是宗教徒，我既不相信圣道老公公，我也不相信呢耶稣基督，我什么都不相信。但是弟弟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吧，你应该坚强活下去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全美国有这么多人因为等不到器官捐赠而断气了，你这么有兴趣幸运的得到这个器官，你应该接受你真正的新的好朋友，好朋友是指他心脏，你要活下去，将来你发愿做医生，你可以做心脏科的医生，救千千万万多很多没有心脏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结果那个弟弟被他感动的时候，他摸着他的手，弟弟掉眼泪的说，阿姨，我这辈子呢接受你的建议。我讲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，外国人很善于也真诚地表达自己，当然外国人也很情绪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是得理不饶人，夫妻吵架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破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学着是要给你的家人支持跟鼓励，不要总是去泼他的冷水，扯他的后腿，纵使他只是100里面99%都不好，他总有一个优点吧。纵使你的老公又抽烟又喝酒又赌博又排斥你不学佛，他总是你老公吧，把你当初为什么瞎了眼嫁给他呢？我们常常很少给我们周遭的人用真心的支持跟鼓励，这个才叫给一切众生做医治。没有想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小朋友，他一辈子是恨他爸爸妈妈的，他甚至呢就说我死了就好，甚至他让死亡来威胁他的爸爸妈妈。可是呢这个孩子却哪里呢感动呢，却在一个医院里遇到一个跟他有缘的医生跟护士，鼓励了他。当然最后这个小朋友真的康复了，出院了，后来长大了以后呢真正呢回来找这位医生跟护士，他们成为好朋友了， 最后呢，这个小男孩也发愿真正立志了做美国最伟大的心脏科权威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你不要小看你一句鼓励跟一句支持的力量，可能会影响人一生。我们常常都想高喊着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乘菩萨道，可是我觉得很多北传佛教徒的爸爸妈妈沟通是有问题的，爸爸妈妈跟小孩子沟通也是有对立的。你应该真诚打开你的心，给一切众生做衣食故，这样你欢喜，众生看到你都欢喜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！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讲的这一段很真诚的话，否则你永远学的佛法只是绘制在表面上，你文字上你觉得你学得很好，你很精进，可是你从来不肯打开你的心跟你周遭的人去沟通，那你会越走越孤独，越走越寂寞。接下来第六个，进见转离故，如经云，很靠近的欢喜心见到一切诸佛故。我们的心很希望像佛菩萨一样充满的广大的慈悲，我们希望充满出世间的智慧，我们也希望充满了能够永远不疲不厌的帮助众生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升到莲池海会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佛二菩萨，有莲池海会？简单的讲，你旁边写心愿行解都相同的人，心是纯心，愿是愿力，行是行为，解是见解。也就简单的现在讲，心愿行解就是以现代化来讲，有共识的人生活在一起。一个公司行号，它的共识是什么？赚钱。一个家人，我们就要共同组为一个家，不管是男朋友或女朋友，当你结婚，对于神圣的婚姻做承诺的那一刹那，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，你一定看到家有一个美好的远景。不管这个家，对不对，经过多少的大风大浪酸甜苦辣，你都还觉得很温馨很感恩。为什么？家是你的避风港，家是你生命成长的地方。那若扩大的话，假如有法在里面，我们讲菩提眷属之家。为什么所有人喜欢念阿弥陀佛发愿去极乐世界？因为阿弥陀佛是十方最殊胜最殊胜的老师，有观音有大势至，是我们最好的学长班长跟副班长，他们永远是无私无我的生生世世护念众生。有时候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，我也发愿用我成佛的时候像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永远为众生的医护主，就是做众生的依靠。你想想看，道教一贯道，佛教有多少人念观世音菩萨，众生有多少的苦难，生有生苦，生老病死苦，妇女有妇女的苦，工作有工作的苦，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每一念都很苦的时候，的的确确有大悲观世音菩萨护念我们，所以我们觉得亲近佛菩萨很欢喜。那反过来，我们不但跟佛菩萨求了很多，满我们的愿，满我们工作好，家庭顺利，工作很好，家人平安，那你都是伸手牌的嘛，你都是跟佛菩萨要这个要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当观世音菩萨牵手牵手观世音菩萨的助手呢，做助手牌的呢？你有没有想，你也开启你自信观世音，让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尽见一切诸佛故。所以你要想，为什么我不能让众生生欢喜？为什么人家看到我不会欢喜？你看看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清净庄严累劫修，他多生多劫的，不管分千百亿化身，所有的众生看到观世音菩萨都欢喜，那是因为他的功德力。所以第六个意思是说，与其我们做一个伸手牌的，不如我们应该做一个助手牌的，让所有人听闻到观音法门或正法的功德都能生欢喜。最后第七，身转离如经云，身诸佛境界故。这里的身有很多意思，第一个是指往生， 第二个是指莲花化身，第三是指投身，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投胎转世行菩萨道的时候都会遇到佛的境界，也就是他不但是往生莲花化身，以及成愿再来生生世世投胎转生的时候，那我都会遇到佛法身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希望往生化身以及投胎，尤其是投胎的时候要成愿再来还遇到佛菩萨的话，那你就要种那个因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讲良师亦有好环境，我很真诚地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例子。良师，我从小到大，谢谢我妈妈的教育，我很尊师重道，所以我走到哪里都遇到最好的老师教我，这是我的福报，也是我修来的。我以前不知道，在我学佛以后我才知道，我过去是好多事都是法布施，所以我遇到最好的老师教我。举一个例子，很惭愧的，我爸爸是军训教官，两年就要搬一次家，所以我这辈子搬了25次家，真是可怜。我没有学佛了，人家跟我算命，哎，你可怜，你这辈子儿子会到处流浪，那时候我流眼泪。后来我学了佛以后才觉得，那太好了，我可以去全世界朝圣，为全世界的众生讲经佛法，就在你一念之间呢。可是我妈妈呢，因为我们两年就要换一次学校，所以每换一次学校的时候，我妈妈第一个一定呢都会买素修，买水果，我买东西尊师重道，带我去新的学校报道，而且是认识老师，好介绍啊老师，而且她一定路上叮咛我说，对老师要礼貌，要帮助小朋友，不可以吵架，有问题问老师。所以我从小真的很一生感恩我的父母。所以为什么上次我讲经说，我真的很想愿意，我有愿力的话，我想建佛教育幼院，全世界的连锁佛教育幼院，这会救很多很多的人的。这辈子没福报，我成愿再来，我一定会满我这个愿。好，我要讲，所以我从小到大，我受我妈妈的教育，去亲近老师，所以老师看到我都很欢喜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教有礼貌的小孩，而且我也不笨呢。我很认真的学习，所以我从小到大都遇到最好的老师教我。我出家以后，不管南传北传藏传，我都遇到最好的善知识跟老师教我。教我不是不但向大众教，他还用他的生命单独教我，这是我的福报。我过去是有种这个善因，法布施。第二个，同参道友，我在国小、国中、师专，乃至于中华佛学研究，我每个阶段都有最好的一两个好同学，不论在家出家，我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而且这些朋友可以讲我的缺点的，因为他是真心的。虽然我有很多优点，但我不是佛，所以他们可以讲我缺点，他们是真心的，也懂得给我支持跟鼓励，所以我也会接受。但我真的反省我自己，很可惜的是我没有生在正法的僧团，所以正法的僧团呢，很惭愧的说，就像呢很如法如律的僧团，那为什么？是我的业，表示我过去对于正法僧团奉献的还不够，所以我今生才发愿建商业精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生在呢如法如律的僧团啊，比如说像台湾，我赞叹的正觉精舍，对不对？他是如法如律的僧团，像日常老法师，他的僧团有100多位的比丘僧众，像香光尼师有100多位的比丘尼僧众。你为什么会生不到那样的僧团？遇不到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种那个因嘛。你在无量劫的菩萨道里面呢，你这个不发心，那个不学习，这个不奉献，将来你投胎转世的时候也不会生在佛化家庭里。为什么？你从来就不会生在生诸佛境界故，是因为你没有发那个愿，你也没有种那个因。我举个很简单的再简单一个例子，假如你是老师，你做儿童佛学班，你愿意奉献在所谓的读经班或儿童佛学班，你也是没有拿薪水，没有拿红利，可是你很认真的奉献，当你到了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生在佛化家庭里，你还会遇到好的出家师父教你佛经的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过去奉献过，种这个因。假如你不种这个因，怎么会有那个果呢？在中国人里面讲，无因是不会生缘，无缘也不会生果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，很多莲友都会看到，我们希望别人快乐，我们也希望自己跟人家讲，哎呀，他为什么那有福报？为什么这么多师父对他好？因为他对师父很恭敬啊，他如说修行供养啊。哎呀，为什么那个莲友啊非常好啊，他呢这个呢好多莲友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真正慈悲主动关心别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有好，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因，因为我们甚至烦恼升起的时候，我们会生嫉妒障碍，我们还会说造恶业的恶口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我要打扮漂亮一点的话，师父也对我很好啊。其实因果牛不头不对马嘴的，所以你要问，看到别人的好是因为他有这个果，他生生世世种清净无所求的菩提心的因，他奉献佛教，奉献众生，奉献无所求的僧团，所以他会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。良师像灯塔，益友像在大海里一起划船的道友。好环境并不是说吃得好穿得好，而是说有道风有学风，他有法可以真正精进的去学。这是比喻有一艘好的船，而不是漏水漏洞的船。这三个都是很殊胜要修来的。假如这三个都很殊胜具足的时候，我会劝你出家。因为什么？你出家修行会非常的有成就。在家毕竟如优婆塞戒经讲，在家俗世如麻的，在家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，你想亲近善知识啊，想做护妻佛妻，哎呀老板就是不高兴，没办法请那么多假。你想帮忙僧团多做一些义工，做教稿做编辑，哎呀有小朋友要带，有孙子要带，你就障碍非常多。为什么？断了你修福修慧的因缘。除非你真的发心，我们现在讲有很多东西可以想带回家里，不用到公司去做，你愿意在家里也继续修福修慧，那你是你有善根的人，那很少。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告诉各位，我反省我自己，我生生世世在法布施上我亲近很多善知识，我对老师是非常好的，世出世间的老师，乃至于我现在的小学老师跟国中老师，我都还是去见他。我见我小学老师的时候，他很讶异，哎呀真是不得了，以前我教你，现在你来教我啊。我说不敢不敢，老师你以前教我世间的知识，让我做人做好人做好事，今天我用佛法来供养你，希望度你成佛。所以在菩提道上你会很欢喜，生生世世呢你都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跟好环境啊。所以遇不到良师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亲近善知识，恭敬善知识的因。第二，遇不到同参道友是因为你到处都可能呢分别讲是非分团体，你从来没有主动去无所求的关心别人。遇不到好的僧团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奉献护持正法僧团过，所以你没有种那个因，当然你就不会有那个果。纵使你成愿再来的时候，很抱歉，你行菩萨道还是很孤单，只有一个人，因为没有人会帮你。所以这里讲生诸佛境界故，做个结论，不但是指往生莲花化身，还是指你成愿再来的时候投胎转世，你应该生生世世发愿都不离三宝，这个才是有福报的人。接下来第八个，平等转离，请画起来，平等心是很难修的。平等修请啊上网去听我的普贤十大愿一礼敬诸佛，请看经文，入一切菩萨真如法故生欢喜心。平等心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难最难修的一个关卡，尤其是在修大乘菩萨道华严经的礼十大愿王，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。长话短说，比如说我们呢为什么要来佛堂拜佛，就是折服你的我慢跟骄慢嘛。我们生生世世都有骄慢的习性，看不起别人， 我们看到好的人觉得哼，臭铜钱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不屑一顾。我们看我们比我们差的人，我们也不屑一顾，也不愿意跟他做朋友。其实反过来说，真正有平等心的，看到好的人，见贤思齐焉嘛，应该跟他学习。看到不好的人，我们要生悲悯心，更应该关怀他，他将来有佛性，也会成佛，你的心就平等了。因为我们不平等，所以到佛堂来要拜佛，折服你的恭敬我慢心。你对师父很恭敬，对莲友很恭敬，可是一般人就做到这里了，回去对家人就没有恭敬心，所以你也失去了平等心。更好像我还遇到很多莲友，曾经呢很精进来学佛，有一天他妈妈吃醋了，他说你既然喜欢师父，喜欢胜过于我，我说啊，你妈也吃醋啊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好吃醋，那你应该反省啊，那表示你对师父的恭敬是很多，可是你对妈妈的恭敬不够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心没办法都要平等。当然你这里会有个问题，师父平等是很难的，一定有很多标准，没错。听好，平等并不一定刚好在中间，看这里，就像这里秤子不一定是在正中间，假如我右边扶的话，有时候是在旁边，假如我这边重一点的话，那它可能在这边。所以平等是顺着因缘，刚好，英文讲 balance，刚刚好的时候，左右都平衡的，这时候才叫平等。为什么要平等呢？要对治自己心中的好坏的对立，你我的对立，长短的对立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证入《金刚经》讲的不二法门，或《维摩诘经》讲的不二法门真如法故。好，详细请你去听普贤十大愿。接下来再看第九，舍转离故，离经文，我离一切部位故，毛数等事故，生欢喜心。好，反过来说，我们生不起欢喜心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执着，有牵挂，放不下。那放不下呢？这里讲舍转离故，舍是最重要的，舍简单的讲就是放下。也就是说，你觉得你这辈子最执着或是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，你应该舍。我讲过一个例子，我的外曾祖母已经往生了，这个故事我记得好像长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。我的外曾祖母跟外曾祖父都很疼我，我说过我们家人对我的教育是很好，因为我是长孙，我外曾祖母对我非常好。对，他是一半佛教徒，一半道徒，但他很喜欢观世音菩萨。那我的叔公呢，是一贯道的点传师，他们对我的外曾祖母很孝顺。所以可是呢，我的外曾祖母跟我的外婆两个都往生了，但他们在世的时候表面上很好，两个人是冤亲债主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的外曾祖母要往生的时候，我当时在僧团，我请假赶回去为他皈依，然后呢为他说法，甚至呢为他助念。但是他突然告诉我了一桩事，他很恐怖。我说，我讲客家话，我说那你恐怖什么呢？他不敢讲。后来我觉得说他一定有障碍，这个恐怖若不去除的话，他临终是不容易见到阿弥陀佛的。我们全家人呢昼夜24小时轮班帮他念阿弥陀佛，结果呢他念得很欢喜，他突然跟我讲，佛菩萨来了，赶快上去点香，佛菩萨再来点，赶快去点香。那因为我们的佛堂是在二楼，那当然呢，那我只有他看到，我也没看到，但我就告诉我叔公赶快上去点香，就满他的愿。然后呢点完香以后他就很安详了。那他因为临终的时候是有胃癌的，胃癌是很痛的，结果那一天晚上他既然吃完了一碗稀饭啊，就睡着了。那我怕他断气或在我不在的时候就走，所以我就继续我们全班全家24小时帮他助念和排班，尽我做一个孙子能做到的。我甚至发愿希望他能去极乐世界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的业力很重，没有去极乐世界。但是他也没堕三恶道，他来生继续投胎做人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要解除他的恐怖，我就问我的叔公，叔公就他的儿子，他一生恐怖什么？ 他竟然偷偷告诉我吓了我一跳的一个故事。他年轻十几岁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乡也要养猪嘛，也种茶叶，有一天呢，他骑着热水要去帮猪打扫热水跟冷水，结果他骑滴滴滴滴不小心的时候打翻了全部的热水，烫死的小猪，一条死猪活活的被他烫死。家里没有人，可是他那时候在惊慌的时候拿了一把菜刀，把所有的肉都剁碎了，然后就丢到后院去把它埋了起来了。这是他一生最凄惨的隐私。哇，我听了也吓了一跳，我说难道他这辈子八十几岁往生，我说七十年来都没有跟别人讲吗？他说他都不敢讲，只有我外叔公知道。我说当然恐怖咯，一个恐怖的心放在内心里七十年啊，那怎么会不恐怖呢？然后他说他也不敢讲，因为他爸讲了被家人骂。那最后呢，人家家人就问他说，诶，怎么我们家少了一条猪呢？他说不知道，诶，最近好吃了拉肚子死掉了，我处理完了。可是是原来呢，他是在慌乱中拿了一把菜刀把所有的尸体都剁碎，就像分尸一样把它埋到菜园里。听起来很恐怖吧？后来我听了以后呢，我也念阿弥陀佛，我也念眼泪。第二天我进了去的时候，我就问我的外曾祖母，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啊？他说没有，我一辈子对你很好，没什么秘密，我太疼你了。我说不是好的秘密，有没有坏的秘密呢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出去出去出去出去，我就被他赶出来了。你看人啊，当嗔心烦恼升起的时候是多可怕。就算我是一个出家的师父，我披着袈裟为他皈依，为他说法，然后我们全家人为他助念，你看还是呢他的恶业会升起的。所以各位不认为助念是很好，但助念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他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善根福的因缘。最后怎么办呢？那他的业力了，我只好跪在外面帮他诵经，诵普门品，诵金刚经，诵地藏经，诵无量寿经，我带他在佛菩萨面前忏悔，我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来度这条猪，然后呢我也求阿弥陀佛原谅他。那我自己也念得泪流满面。然后呢到了第三天我进去，我就在，因为我为我的外曾祖母忏悔了，我就问我外曾祖母，你还没有秘密要跟我说啊？他就抓着我，有有有，我想跟你说一桩事。他就把所有人通通叫出去了，我知道他开始真正愿意跟我讲，我就很专心的聆听。其实他这些故事我都知道，可是我没有打断他的话，我就让他说。说完以后他也放声大哭，甚至手发抖，他甚至抓着手，我能不能忏悔？我说可以，那我现在呢就代表三宝你跟我忏悔，我也在阿弥陀佛你面前接受你的忏悔。他说事实上哦，我那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提个热水嘛，对不对，不小心打翻了，就一条活活的猪，就呢活活很可爱的被我烫死，然后惊吓到最后，我怕呢影响到左右邻舍，我也怕他的我外曾祖母的爸爸妈妈会打他骂他，因为他们脾气也不好。他就拿了一个菜刀，真的是说剁尸体这样子，然后剁完以后他说，我发觉那个时候也不是我，然后就把他埋掉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埋在七十年在你的心里呢？他说我不敢讲啊。可见中国人不善于沟通是最大的障碍。所以我跟我有缘的学生说，要讲的话赶快讲，不要临终的时候，师父我要跟你讲，我说不赢，那时候我万一在国外弘法你怎么办？我们常常要把内心的东西去抒发，听好，抒发你的情绪，英文讲 release your emotion，抒发你的情绪是健康的。有些眼泪是好的，有忏悔的眼泪，有惭愧的眼泪，有欢喜的眼泪，有感恩的眼泪。眼泪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但是在你的心。所以我的外曾祖母为我忏悔完以后，他真的放声大哭，我抓着他，他哭，我心中念佛，但他哭完以后他很宁静了。我问了他一句话，你感觉如何？他说我很好了。我说你发愿将来到极乐世界去成佛，成了佛以后在无量劫里头第一个回来度这条小猪而成佛。他说我可以这样发吗？我就以我讲经里最常举的例子，释迦牟尼佛遇到割力王杀他500世作忍辱仙人，发愿呢在成佛第一个度他叫焦成如尊者的故事讲，师父讲这个故事鼓励我外曾祖母。 所以可见平常就要听佛法，不要等你的爸爸妈妈老的要断气的再听佛法，老实说来不及了，只是结个善缘而已。所以因为这样以后，他忏悔完了以后，他心就很宁静，宁静完以后，他就真正的彻底远离一切部位跟毛数故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真诚忏悔；第二，他也流了忏悔的眼泪；第三，他也真静的修持，跟我一起念佛；第四，他发愿成佛的时候，将来要渡这一条猪而来成佛。所以我非常的高兴，最后我辅导了他，完了以后呢，他超乎我意料之外，七天呢都很安详。我以为没有事，我就请假回了僧团，结果很不幸的，在我回了僧团以后，他却断气了。断气的时候却是他的冤亲债主，就是我的外婆，临命终的时候以一贯道的想法要帮他，一定要强迫他换衣服，这就是恶业啊。他一辈子呢最明心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就是我外曾祖母跟外婆啊，我看在眼里，但是两个长者对我都很好，可是我知道他们两个是冤亲债主啊，没办法。结果临命终的时候是我外婆动他，那时候我记得我打着电话，我在台北打着电话，我哭着求我妈妈跟阿姨，你们是佛教徒，你们为什么不出手中断他？他说没办法，外婆就是那么强硬。我说你闭嘴，一辈子讲菩萨道这些该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也洗了嗔心，我训了一顿我阿姨跟我母亲。他说没有办法，我说觉得什么没有办法，我走的时候我通通定好，全家人开会好了，最后我也知道在电话中我也哭了。为什么？那就是他的业力啊。所以听好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很殊胜，真的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。讲这一段的意思，舍转离是舍掉你心中的执着。母亲节的意义不是只有母亲节那一天有勇气喊妈妈我爱你，是你平常是真的能够跟你妈妈无话不谈，你对妈妈的疙瘩你应该平常就要讲，你对妈妈的关心是平常就要表达。我们中国话也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们常常都是在后悔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说当初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。所以跟家人的沟通很重要。假如你这辈子在学佛之前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乃至于学佛之后，你造了杀盗淫妄酒的呢，那更应该忏悔，更应该找你相信的师父在佛前忏悔。你不忏悔，听好，临终这些恶业会像妖魔鬼怪，像钟医生一样，像电影一样，通通都会出现的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我很注意，我真是叮咛我家人，问我外曾祖母说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过去的爸爸妈妈来接你？假如是有的话，那是假的，叫他不要去，因为呢，我怕他是幽冥界众生，就像地藏经一样会把他拉走的。可是为什么你平常不诵地藏经，你平常不听地藏经，你平常不流通地藏经，不弘扬地藏经，你临命终的时候是来不及做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虽然讲九条，可是每一条真的是很真诚的，希望大家讲在总说转离一切世间境界故，好的我们要感恩是我们修福修慧，不好的我们也要感恩生欢喜心，是忏除我们的恶业，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。转是转变你的心而向菩提大道，离是远离恶友跟恶怨，遇到逆境的时候应当发愿。好，下一次从81页中间于中一者入转离者开始看，下一次讲81页跟82页，接下来就会直接跳到85页，请各位先预习一下。所以因为我只有两次讲经的时间，我还要发愿帮大家讲弘一大师的所谓的《华严经》读诵研习入门次第讲义，大家会发给大家，所以下一次两次我火车会稍微开得快一点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